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那今天呢，我最近呢一直在跟国语堂弟兄姊妹分享《士师记》。
咁我近排咧系同国语堂嘅弟兄姊妹分享紧《士师记》。
最近就是讲到了《士师记》中最后一位士师参孙。
咁我哋啱啱就讲到咧，系书卷入边最后嘅一位士师阿参孙。
这位士师的故事很长，很多人也很熟悉。
咁呢个士师嘅故事咧，好长，而好多人都好熟悉噶啦。
不过今天出现的这位三孙呢，圣经里说看到这么一段。
咁我哋今日讲到嘅呢一位参孙咧，喺圣经入边有咁样讲嘅。
他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佢就话经入边系咁样讲嘅，佢系由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却不知道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但是他不知道原来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
当然这个耶和华离开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
耶和华离开他其实是一件看不到摸不到的事。
就好像有人说神在哪里你看不到也摸不到。
就好像人家跟你说神在哪里其实你看不到又摸不到的。
但是神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神是实实在在的。
那耶和华离开三孙之后呢，
咁呢个力量离开咗参孙之后呢，
他就实实在在地失去了身上的力量。
佢就实实在在咁失去咗身上嘅力量。
甚至也失去了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啊、尊严啊、人格啊、健康啊，到最后生命也没有了。
佢甚至乎失去咗佢嘅自由、尊严、佢嘅健康啊、佢嘅人格，甚至乎到最尾佢连生命都失去咗。
想当初呢，他可是含着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金钥匙出生的。
想当初他含着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金锁匙去出世的。
不看他的人生轨迹。
但我们看一看他的人生轨迹。
是一路上高开低走。
他一路上高开低走的。
这是从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下到亭拿开始的。
就是由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亭拿那里开始。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路上就在走下坡路。
所以他的人生呢就在一路都在走一个下坡的路。
当然呢，这位三孙呢也不是一步掉入到深渊当中的。
当然啦，参孙他不是说走了一步就跌了下深渊的。
圣经两次提到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
圣经里面两次提到他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
当然这二十年呢也是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的二十年。
但是这二十年也是他一步步步向深渊的二十年。
那么他最后究竟是怎么一步掉到深渊里面的呢？
咁到底佢到最尾系点样一步跌入深渊嘅呢？
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了这个三生人生当中他最致命的那一步。
今日我哋嘅经文就系记录咗参孙佢人生当中佢所行嘅最致命嘅嗰一步。
所以有人说，假如三生的故事结束在这个十五章的结尾就好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假如参孙的故事就在第十五章的结尾那里完结了，你说多好呢？
圣经已经给他一个很好的总结了，他说在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三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
即是圣经其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他做当非利士人还是管辖着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做了二十年。
如果是在那里他的故事结束的话呢，他就名垂千史，至少呢能不会晚节不保。
即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呢，这样他就可以名垂千史，甚至乎不需要担心晚年晚节不保。
不过这个历史是从来没有假设的。
但历史从来没有假设的。
同样呢，人生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同样地，人生从来都没有后果，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我们读这个圣经的历史，其实就是读人心。
其实我们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读人心。
读懂了这位三孙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果我们读懂了参孙的心，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他把一手好牌呢彻底打烂。
亦都可以明白点解佢拿摸到一手好牌，但系都可以打到烂嘅。
今天回顾我们自己。
今日我哋回归翻我哋自己。
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恩典与祝福。
我哋今日喺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嘅恩典与及祝福。
其实远远超过了圣经历史中的许多人物，
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很多 圣经历史当中的人物的，
包括今天这位参孙，
包括今天这位参孙。
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啊、
我们 有没有去珍惜这一切呢？
我们有没有去珍惜这一切呢？
今天的讲题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你这里就会讲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大约这句话千万不要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而当然我们希望这句话千万不要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没有一个人经历到神的离开，
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会经历到神的离开。
那么为什么参孙经历到神的离弃离开呢？
为什么参孙他会经历到神的离弃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不愿意顺从圣灵。
第一点，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不愿意顺从圣灵。
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在做了20年的士师之后。
我们看到参孙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之后。
有一天突发奇想。
有一天呢他就突发奇想了。
他想到这个世界那么大，我要出去看看。
他就在想到了，哇，世界这么大，我都要出去看看。
结果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于是呢，他就展开了一次话走就走的旅行。
不过他一到非利士人的地界，
但是他一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呢，
他就乐不思蜀，不想走了。
他就乐不思蜀了，不想走了。
他先是与一名风尘女子亲近。
起初他就同一位风尘女子去亲近。
后来干脆找了一位情妇，就是大利拉，同居下来了。
后来呢，就索性找个情妇，即是大利拉，就一起同居埋添。
不过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有一天他醒来之后。
有一天他睡醒觉之后呢。
发现他已经被非利士人团团围住了。
他发觉自己已经被非利士人团团围住。
他想反抗也动弹不得。
他想反抗完全动都动不到。
力气也不知道哪去了。
力气都不知道去了哪处。
他立刻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
他立刻呢就明白有一句话的意思。
有一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
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明天或意外。
明天或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边一个会先来、
你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现在总算知道了这句话。
但是现在呢，他终于知道这句话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但是他有样嘢不知道。
他的情妇大利拉，趁着他沉睡的时候，已经叫人把他七根发缕通通剃掉了。
他的情妇大利拉呢，就趁他睡到好冧嗰阵，已经找人将他的七条发缕。
他更不知道的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他更加不知道的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
可怜这位昔日的大英雄参孙，如今被这个非利士人挖去了双眼，带到了加沙，并且带着这个同列在监狱里面推磨。
可怜这一位昔日的大英雄参孙，现在就被非利士人挖了对眼，被人带到去加沙，还要带着一条铜链在个监狱里面，还要推磨。
所以这里看到惨痛的教训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就是一个属灵的盲目会带来什么？真正的身体的盲目。
就是一个属灵的盲目是会带来一个真正身体上的盲目。
被罪恶的瑕疵和捆绑会导致真正的身体被瑕疵和捆绑。
如果我们是属灵受到罪恶的辖制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也都同样受到辖制。
这个在此之前呢，非利士人一直没有办法对付这位参孙。
在这件事之前呢，非利士人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对付参孙的。
因此用重金收买了他的情妇大利拉。
所以才会用重金去收买大利拉。
目的呢就是两句话，要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还有一句话就是用什么办法能够胜过他。
目的呢就是想知道两样东西的。第一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气。第二样就是怎样才可以胜过他。
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
假如这位参孙真的长得是非常高大魁梧身强力壮，那么谁还会去问了半天他哪里有这么大力气呢？
那我们想一下，如果参孙他是生到牛高马大或身强力壮的，还怎会有人去问他力量在哪里来的呢？
我们当中很多老基督徒，你从小在教会的话，
我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如果从小在教会的话，
你主日学看到了参孙这个漫画，一定是个巨人。
即系我哋喺主日学所睇到嘅参孙嘅漫画咧，阿参孙一定画到成个巨人咁嘅。
好像大卫所打死的哥利亚一样。
就好似阿大卫打死嘅嗰个哥利亚一样。
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些话看到，
但事实上我哋喺呢啲话入边，我哋其实睇得到。
其实参孙至少看上去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即至少喺睇上去咧，阿参孙其实同普通人应该冇咩太大分别。
所以大家才奇怪啊！
所以啲人先至会去奇怪。
啊，这么一个普通人力气哪里来啊？
一个咁普通嘅人，佢边度嚟咁大嘅力量咧？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边个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
从上头来的，
这个是从上头来的力量。
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把他力量的这个秘密呢，就写到是在他的头发之中。
在圣经里面就写到他力量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他的头发之中。
他的头发其实没有什么魔力的。
其实他的头发呢，没什么魔力的。
他的头发呢，只是作为拿细尔人的象征。
他的头发只不过是作为拿细尔人的象征。
不过不要小看这一点。
但我们都不要看小这一点。
哪怕只是这种象征性的这种头发还在他身上。
即哪怕只是这种象征性的头发还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就仍旧与他同在。
耶和华就依旧与他同在。
只要耶和华仍旧与他同在。
只要耶和华依旧与他同在。
他的力气就还在他身上。
他的力气就仍然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才是他得力的源头。
所以我们这里在这里，耶和华神才是他得力的源头。
耶和华的同在才是他得力的关键。
耶和华的同在才是他得力的关键。
不过呢，我们说到这里，他失去头发呢是必然的。
即是我们讲到这里，其实都要提一提，其实他失去他的头发是必然的。
耶和华离开他也是迟早的事情。
耶和华离开他亦都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一生，我们看他的一生，他都不愿意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引领。
因为我们看得到他的一生，他都不愿意去经历圣灵的引领。
从他第一次下到亭拿，
由他第一次落到去亭拿，
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位有名无实的拿细尔人。
他很快脆就变成一位有名无实的拿细尔人。
到他头发被这个剃除，
到他的头发被人剃埋，
他最终就变成了一位这个既无名又无实的拿细尔人。
他最终于就成为了一位又无名又无实的拿细尔人。
这个说到这里，参孙的失败的教训是非常惨痛，也是非常现实的。
即系讲到呢一度，阿参孙佢嘅失败咧，其实呢个教训好惨痛嘅，但系亦都非常之现实。
很多人就是想追求从圣灵的能力，
有好多人去想追求由圣灵而嚟嘅能力，
但这只有追求了一半，
但佢只系追求咗一半。
如果有圣灵的能力，
如果有圣灵嘅引领，
却不去寻求神的旨意，
但系唔寻求神嘅旨意，
咁啊就会怎么样呢？
咁会变成点？
就会滥用神给你的能力，
你就系滥用神俾你嘅能力。
三孙就是去满足他肉体的需要。
三孙佢就为咗要满足佢肉体嘅需要。
所以同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同样地今日我哋亦都系咁样
嘅。如果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哋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这个如果摆脱了圣灵的引领，
如果摆脱咗圣灵嘅引领，
这个就很快会从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咁就会好快由一位名副其实嘅基督徒，
一步步蜕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一步步就会蜕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最后甚至会蜕变到成为一位既无名也无实的基督徒，
最后还会蜕变成为一位又无名又无实的基督徒。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很可能的事情。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四世纪很多都是负面的教训，
四世纪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教训，
很多人很讨厌，
很多人都很讨厌，
但是有些人会扎心，
因为有人觉得哇好硬意啊。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平淡无味的生活当中，
尤其在我们平淡无味的生活当中，
不要去无视圣灵的感动与责备，
千万不要无视圣灵的感动以及责备，
相反要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当中，
相反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常常顺从圣灵的引领，
于时常顺从圣灵的引领。
这是第一个教训，参孙不顺从圣灵的引领。
这个就是第一个教训，参孙他不顺从圣灵的引领。
那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如果回顾三孙的一生的话呢，非常令人惋惜。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回参孙他的一生，其实很令人惋惜。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就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他。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他从小开始已经有耶和华的灵去感动他。
使他呢能够有能力，有能够去遵守拿西尔人的三条戒律。
使到他有能力去遵守拿西尔人的三条戒律。
就是一种特别归神为圣的人，称为是拿西尔人。
就是这些特别撥开为圣的人，是称为这个的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他第一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拿西尔人他们第一点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第二条呢，是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第二条就是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以吃。
第三条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第三条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去剃他的头发。
这个其中第三条不可剃头呢，这一条并不难遵守。
其实最尾这一条第三条不可剃头呢，其实很容易遵守的。
中国很多古人呢也是知道这个头发是取之于父母，是从来不去剃的。
在我们古人里面呢，他们都很多都会觉得头发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所以都不会去剃的。
但是前面两条呢确实很大的问题。
但是前面两条呢就很大问题了。
限制了这位三孙与几乎所有人的交往。
他是限制了参孙几乎跟所有人的交往。
不单是跟外邦人的交往有限制，跟以色列人的交往同样有限制。
他不单止限制了他跟外邦人的交往，同时也限制了他跟以色列人去来往。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耶稣都带着门徒去迦拿赴这个婚宴，后来将水变成了酒，对吧？
即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啦，耶稣他曾经带领他们的门徒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他们会将水变成酒的。
以色列人不敬酒。
以色列人他们不敬酒的。
所以你要去以色列人生活当中就违背了啊。
即如果你要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一起去的话，那你就违背了。
外邦人的饮食从律法来说都是不洁净的。
咁外邦人嘅飲食，从律法上嚟讲咧，所有嘢都系不洁净噶啦。
所以他可能从小都不能跟邻居啊、朋友啊，什么人都没有，不能来往。
咁可能佢由细细个开始同嗰啲邻居啊、朋友啊、所有人啊乜，任何人佢都冇办法同佢哋来往。
他最多站在自己的家门口，看着别的小朋友一起洗闹、一起玩耍、一起出游。
他最多是坐在家门口看看其他小朋友一起他们玩啊，吹下讲下嘢咁样。但是他成年之后，
这个他一定非常渴望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咁佢梗系好渴望去过一个正常人嘅生活。
比如说这个自由自在的交朋友。
即譬如话自由自在咁去交个朋友。
自由的去恋爱。
可以自由咁去恋爱。
自由的去选择婚姻。
可以自由咁去选择埋婚姻。
所以当他这个长大了，翅膀硬了。
咁所以再当佢大个啦又有毛有翼啦。
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下到这个亭拿。
所以佢一离开佢嘅家乡，第一次落到去亭拿。
他遇到一位非利士的女子就一见钟情。
佢啊撞到一个非利士嘅女子，佢一见钟情。
随后呢向他就表白了。
跟住即刻就同佢表白埋。
然后谈恋爱了。
跟住就谈恋爱咯。
最后到谈婚论嫁了。
最后仲去埋谈婚论嫁嘅阶段。
不过从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开始。
但系由佢第一次离开自己嘅家乡开始。
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
佢就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去违背拿西尔人嘅戒律。
他从死去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里面取出蜂蜜吃了。
他首先就在死的狮子里面就挖了一些蜂蜜出来吃了。
这是这个不洁之物他违背。
这个是不洁之物来的。
另外呢在七天的婚宴当中呢他也是觥筹交错自然少不了喝酒。
另外在七日的婚宴当中他当然少不了要跟人家敬酒的啦，自然就喝酒了。
除了吃喝他还在这个自己的婚宴上发起了豪赌。
除了饮食上面，他还在自己的婚宴上面开赌。
豪赌就是赌注，是真的吓得吓大的吓死人啊！
即系佢嘅赌局系豪赌嚟，嗰啲赌注大到吓死人啊！
三十件礼衣，三十件外套，
三十件女衣，三十件外套。
这个我不要看今天衣服啊，这个我们全部脱下来没多少钱啊。
我哋唔好谂，我哋今日啲衫除晒落嚟先值几多钱啦、啊？
但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但是在当时是一笔巨额的财富来的。
他赌赢了就一夜暴富。
你赢了的话你就一夜暴富。
赌输了立刻倾家荡产。
输了倾家荡产的了。
可见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究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赌赢了，从此就像童话故事当中一样，这个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过上了幸福的人间生活了。
OK， 好，我们很明显看到他就是为了想豪赌想赢，跟着就一夜暴富，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这样，就要永远永远开心地生活下去了。
讲了很多，我不知道讲得对不对啊。然后在这个间隔了二十年之后，
咁喺佢即系风平浪静过咗二十年之后，
到了中年的这个三孙，他再一次下到了非利士人的地界。
咁呢个人到中年嘅参孙咧，佢又再一次去到非利士人嘅地界。
然后我们看到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呢，他还是在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由佢嘅所作所为嚟睇咧，咁就我哋可能佢可能仲系为咗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嘅生活。
的确，的确，他在那里的生活呢，很可能就是当地的人，非利士人非常正常的生活。
即系好可能佢嗰度嘅生活咧，就系嗰啲非利士人好正常不过嘅生活。
不过呢，从他开始与他的情妇大利拉同居，这个开始呢，他就落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陷阱之中。
不过当他用这个的情妇大利拉一起同居的时候呢，他就跌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陷阱当中了。
当然也是陷入到了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了。
当然他也是陷入了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
同时呢，他也是早已把自己的使命啊，自己的身份啊，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支派，自己的民族，乃至最后主耶和华上帝怎么样，通通抛到了脑后。
咁啊，佢就一早将佢自己嘅使命同埋身份啦，仲有佢自己嘅家人、佢嘅支派、佢嘅民族，甚至乎最后佢连主耶和华所有嘅嘢，通通都抛诸脑后。
所以在耶和华离开他之前，
所以喺耶和华离开佢之前，
他已经离开了神，
佢已经离开咗神。
他不愿意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
佢唔愿意活出一个圣洁嘅生活。
今天呢，我们每一位已经这个在主里得救的人。
今日我哋每一位喺主里边得救嘅人，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位，也都是新造的人。
我哋其实喺基督入边都一个新造嘅人。
主给我们，主让我们开始的是个全新的生活。
神系要我哋开始一个决志归主之后嘅生活，
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
就系要追求圣洁嘅生活，
也就是这一生成圣的人生，成圣的人生。
我哋要活出一个成圣嘅人生。
因此在这里三孙，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教训。
所以喺呢度参孙系一个负面嘅教训嚟。
我们不要在这个蒙恩蒙召得救之后，
我哋千祈唔好喺呢一
得蒙召和得救之后，
我哋千祈唔好喺呢个蒙召得救之后，
这个继续去向往、去追求一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继续去向往追求一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愿意自己因为基督徒被人家贴上一个标签，是另类的标签。
即系我哋唔希望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被人哋飘上一个另类嘅标签。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人系唔愿意追求呢个圣洁嘅生活，
这个依旧生活在这个俗世的污秽当中，
依旧生活喺呢个俗世嘅污秽当中，
或者说我只不过过着跟大家一样的生活，
或者系我只不过过紧一个同大家一样嘅生活。
那么深深的人生嘅教训就是告诉我们，
咁参孙佢嘅人生佢就去教训我哋。
主也同样迟早会离开他，
主亦都会迟早会离开佢。
这是第二个教训。
呢个就系第二个教训。
所以耶和华离开他的第二个原因，他是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所以耶和华离开佢嘅第二个原因系因为佢唔愿意活出圣洁嘅生活。
耶和华离开他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圣召。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坚守他自己的圣召。
圣召英文来说就比较容易，就是 divine calling。
就圣召咧，喺英文比较容易啲解释咧，就是 divine calling。
有人可能为三孙他这个总是遇人不淑而非常的惋惜。
即系有人可能会觉得咧，参孙佢硬系遇人不淑嘅，硬系为佢觉得感觉到惋惜。
比如说有人说三孙所看重的这个三名女性，
亦都有人话阿参孙睇中过三个女人，
包括他的初恋，包括那位分城女子，还有他的情妇大利拉，都是非利士人。
就是他包括他的初恋，就是那位风尘女子，还有后来的情妇大利拉，他们都是非利士人的女子。
非利士女子呢是最擅长勾引男人。
非利士人的女子呢最擅长就是勾引男人。
其实我们没有人见过非利士女人怎么样啊。
其实没人见过非利士的女人是怎样。
不过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就是啊。
但这种讲法的潜台词其实呢就是。
就是女人是祸水，男人很无辜。
其实就是说女人是祸水咯，男人很无辜的。
这是为这个三生洗地啊。为三生洗地，为他。
这个呢就是想为参孙去洗白。
的确呢，那三名女性呢都是出现在非利士人的地界。
的确这三名女性都出现在非利士人的地界。
但是除了她的初恋是非利士人以外。
但是除了她的初恋是非利士人之外。
另外两名女性呢圣经并没有交代她们的背景。
另外两位女性圣经并没有交代她们的背景。
你住在那里一定是当地人吗？
你住在那里就一定是当地人吗？
不过大利拉的名字呢 明显是一个非希伯来人的名字。
但是大利拉的这个名字很明显它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来的。
希伯来名字的词根的意思就是黑夜。
在希伯来的词根的意思呢就是黑夜。
就是大黑夜晚上啊。
就是大黑夜晚上的时间。
这个三孙当然是个希伯来文的名字。
咁参孙当然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
三孙的希伯来名的意思就是小太阳。
咁参孙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小太阳。
这个小太阳现在进到黑夜之中了。
现在这个小太阳呢就进入到黑夜当中。
去到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了。
去到他不应该去的地方。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结果梗系可想而知啦。
就是日薄西山了。
日薄西山。
所以难怪我们看到这个三孙自从与大利拉同居开始。
难怪我哋见到阿参孙自从佢同呢个大利拉一起同居开始。
他的人生就开始倒计时了。
咁佢嘅人生就开始倒数计时。
因为大利拉天天用言语这个逼他。
因为呢个大利拉日日咧就去揞佢。
为什么呢？
点解呀？
喂，这个大利拉很现实啊。
咁啊，当然非常之现实啦。
因为爱情诚可贵，银子价更高啊。
因为咧，爱情诚可贵，银子价更高。
这是我编的啊。
呢个我作出嚟噶吓。
但是为了这个得到5500舍克勒银子的赏金啊。
但是为了得到呢5500赫舍勒银子嘅赏金。
他就天天催三孙的命。
咁佢日日就去催命啦。
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我用什么办法可以克制你？
你话我听啦，你点解有咁大嘅力气啫？我点样先可以捆绑啊、克制你啊？
这个大利拉为了拿到钱，是这干脆毫无掩饰的要这个三孙的命。
即系大利拉咧，佢为咗得到呢个银子，佢毫无掩饰嘅咁啊，想要攞阿参孙嘅命。
三孙当然不能把这个保命的秘密告诉他。
咁啊，参孙梗系唔可以将呢个保命嘅秘密话俾佢听啦。
不过这个大利拉是不达目标，目的誓不罢休。
但系大利拉咧，佢不达到目的嘅誓不甘休。
这个三孙哪里经得起这个大利拉一哭二闹三上吊？
咁啊，参孙点顶得住大利拉嘅一哭二闹三上吊咧？
他总是心太软。
佢硬系个心太软啊。
两次对女人都是这样。
即系每次对女人都系咁嘅样。
两次都后来把秘密都告诉了他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两次都将他的秘密话咗俾佢心爱的女人听，
结果两次都被心爱的女人给出卖了。
两次都被呢个心爱的女人出卖。
因此有人说这个三孙呢就是死于口无遮拦。
所以呢就有人话呢个参孙啊，佢死于口无遮拦咯。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其实呢句话冇讲错嘅。
但是重点其实还不在于他是不是能够守住秘密。
但系其实个重点都唔系在于佢能唔能够守秘密。
重点是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圣招。
重点是在于他能不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divine calling，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divine calling，
就是做上帝归上帝做拿细尔人的这个圣召，
就是归上帝做拿细尔人的圣召。
如果他真的是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如果他能够持守自己的圣召，
不去追求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而不去追求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去接触这个风尘女子，
不去接触这些风尘女子，
也不去找一个同这个大力拉这个情妇去同居，
又不去找那情妇大力拉一起同居，
那就没有人逼他说出这个秘密。
咁就冇有人逼佢讲出佢嘅秘密啦。
不过参孙可能一直以为，
咁参孙可能一直都喺度以为，
虽然他把前面两条这个拿西尔人的戒律都突破了，
虽然佢已经将头两条拿西尔人嘅戒律都破咗戒，
但他只要接受最后一条戒律，
但系只要佢能够坚守最后嗰一条戒律，
就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就系唔可以用剃头刀去剃佢个头。
那其他都不是问题。
咁其他都唔系问题啦。
这个可能正因为是如此的想法，
可能正正因为咁样嘅想法，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引领，
所以佢一路都唔愿意去顺从圣灵嘅引领，
也不愿意活出圣洁的生活，
亦都唔愿意去活出圣洁嘅生活。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里面说到这里，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位。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位，
在信仰的问题上，
在信仰的问题上面，
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底线思维，
千万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底线思维，
好像牢牢地守住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
即好像说只要紧守最后一道防线，
那就是守住了信仰的底线，
那就等于守住了信仰的底线，
哪怕外面彩旗飘飘，
哪怕外面
彩旗飘飘，
哪怕你外面彩旗飘飘，
里面红旗不倒，
你里面什么都听不到，
那完全是自欺欺人，
完全都是自欺欺人的。
因为一旦你所谓的第一道信仰的防线失守，
因为一旦你第一道信仰的防线失守，
就好比是一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已经推塌了，
就好像你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
然后到最后一道所谓的这个防线的失守，
咁又去到最后一道所谓防线嘅失守，
那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咁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所以这个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
说到底就是他不愿意接受圣召，
讲到尾就因为他不愿意去坚守圣召，
这也是第三个这个现实又惨痛的教训，
这个就是第三个又现实又惨痛的教训，
我记得贾玉明老牧师上个世纪的，他说过，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同门贴招的一群人，
我记得贾牧师上个世纪时候讲过，他们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一群人，
我们虽然不是拿西尔人，
我们虽然不是拿西尔人，
但是我们同样是得到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属贴的这个呼召，
但我们也都是同样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呼召，
为的是就是让我们不但自己得救，
为的是不单止我们自己得救，
而且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
而且要在众人面前是 为主作见证，
引领人归向主，
引人归向主，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我们有没有忘记，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就是我们的圣召，
这个就是我们的圣召，
所以说到这里归纳起来，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总括来讲，
参孙的失败，
参孙的失败，
从他被自己心爱的人所出卖，
由他被自己所爱的人所出卖，
最后到耶和华上帝被所离弃，
到最后被上帝所离弃，
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其实根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好好的看重自己作为拿西尔人的身份，
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去着重自己作为拿西尔人的身份，
那么今天呢，
那今天
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当中，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主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
我们都是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
所以天父上帝看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自己，
所以天父上帝他看我们不再是我们原来的自己，
他看到我们是他爱子耶稣基督生命所救赎的每一个这个儿女，
而他即是看到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用生命去换回来的每一位儿女，
天父看我们为宝贵，
天父看我们很宝贵，
我们每一位有没有知道呢，
我们知不知道啊，
我们有没有自己是不是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去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身份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让历史就成为历史，
我哋要让历史就成为历史。
但是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但我哋个教当中嘅教训，我哋千祈唔好忘记。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愿主祝福我哋每一位。
也谢谢这个丽。
好，谢谢余牧师。